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进到创世纪的第二段，就是人堕落的这一段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到第十一章，这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历史。在第一段神的创造里，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是为了他永远的定旨，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做他的器皿来盛装他，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更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。而且呢，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，意思是要人接受神做他的生命，好用他的生命性情来彰显他。在伊甸园当中，除了生命树之外，还有另外一棵树叫做善恶知识树，神警告人不可以吃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在我们传福音讲到圣经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会说，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善恶知识树放在那里呢？如果把善恶知识树除掉不就好了吗？事实上，善恶知识树在那里是告诉我们，在人类被造的时候，在亚当被造的时候，在这宇宙中已经有另外一个源头，一个罪的源头，一个死的源头在那里。除了生命树是代表的神这生命的源头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源头，就是撒旦，是罪和死的源头。所以人类的被造事实上就是为了对付那一个罪的源头，死的源头。但是人受了撒旦的欺骗诱惑，然后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反而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这就是人堕落。在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人的堕落，人因着蛇的诱骗，蛇就是撒旦的化身，撒旦化身在蛇里来试诱人，来引诱人吃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那么结果吃了这个果子呢，就把另外一个源头，就是一个罪的源头接受到人的里面来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人堕落的开始。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因着人受撒旦的试诱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那个知识树的果子。那个果子吃到人的里面，就进到，就像毒素一样进到人的里面，这就是人第一次的堕落。那么创世纪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就是人类的第二代，就是该隐的堕落。那么因着第一代吃了这个善恶之树的果子，罪就从这一人入了世界。然后呢，第二代就给我们看见人进一步的堕落，进一步的堕落给我们看见该隐因着嫉妒而杀人，杀他的兄弟，把亚伯杀了。然后呢，又向神撒谎，向神傲慢，这就是人第二次的堕落，谎言、杀人、傲慢。那么这一个堕落呢，就导致神对人的进一步的审判，结果是人呢受进一步的咒诅，漂流在地上，那人就产生了无神的文化。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第二步的堕落。人第三步的堕落是在挪亚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代，邪灵啊与人交合，与人调和，使人成为肉体。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与人间的女子结合，产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就是神所创造的人变成了另外一个混杂的族类。神造人本来是要与神调和的，结果呢与堕落的天使调和了，与邪灵调和了，结果呢人就成了堕落的肉体。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结果就是神毁灭了那个人类，毁灭了那个混杂的人类，用洪水审判了那个人类，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人第三次的堕落。第三次的堕落之后，在挪亚之后又有第四次的堕落，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，给我们看见人类在那里造了一座城，建造了一座塔，那个塔呢，塔顶要通天，那座城叫做巴别城，那座塔叫做巴别塔。那在那里呢，给我们看见人类集体的背叛，在那里人要背叛神，人要否定神，人要弃绝神，人要宣扬自己的名。 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结果就是是神呢、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人类放弃了。所以这个放弃就是整个亚当的族类、受造的族类都放弃了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在第二段人的堕落。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在第二段人类的堕落不光是一次的堕落，至少有四次的堕落。第一次是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，叫罪进到世代里，世人的里面。第二次是该隐的进一步的堕落，是因着嫉妒而杀人，然后傲慢撒谎。然后第三次是邪灵跟人交合调和，使人类成为肉体，导致人类彻底的毁灭。那么第四次是人类集体的背叛，在那里要宣扬自己的名，要弃绝神，要背叛神，要高举人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人类跌到谷底了。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人类的堕落，人因着撒旦的试诱，人着撒旦的败坏而堕落，给我们看见一个悲惨的历史。但是在这段悲惨的历史里，在人类堕落的历史中，我们仍然看见有几个人蒙神悦纳的人。那这几个人我们可以简单说，第一个人就是亚当，第二个人就是亚伯，第三个人呢就是以诺士，第四个呢就是以诺，第五个就是挪亚。在这一段人类的历史中，神给我们看见了五个人物，这五个人物乃是蒙救赎之人的他们的历史。首先在亚当身上，我们看见虽然亚当是神创造的，亚当堕落了，但当神来寻找人，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亚当是一个相信的人。神说女人的后要伤蛇的头，神也为人宰杀一只羊羔，然后用牺牲的皮来给他们做衣服穿，所以亚当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，夏娃就是活的。由此可以看出他是相信神福音的人，所以亚当是第一个听福音信福音的人。那么亚当的第二代就是亚伯，就是该隐的弟弟，亚伯也是一个听福音信福音的人。亚伯是牧羊的，大家晓得在那个时代人不吃动物，人只吃植物，就是吃素的。那么亚伯为什么牧羊呢？亚伯牧羊乃是为着向神献祭，因为人已经堕落了，人需要借着牺牲，借着祭牲才能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亚伯牧羊就是说他的生活是为着侍奉神，是为着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这个亚伯后来就被哥哥杀了，就做了殉道者。那这是第二个蒙神悦纳的人物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人类的第三代以诺士。这以诺士呢，他呼求耶和华的名。那我们知道亚伯的意思是虚空的，而以诺士的意思是脆弱彼此的。所以到以诺士的时候，因着人的堕落，他就认识到人是虚空的，人也是脆弱彼此的。人认识到自己的虚空，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和彼此，就叫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在以诺士身上，我们看见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，这是第三个蒙神悦纳的人物。那么第四个就叫做以诺。以诺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，然后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。哦，与神同行。所以神要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，甚至是虚空彼此的人，然后呢要与神同行。那与神同行不是3天，不是3个月，不是3年，乃是300年。这个300年的结果呢，就叫以诺呢被提，活着被提。以诺没有见死，以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活着被提的人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就不至于见死，然后呢神把他取去了。这就是以诺。以诺他的特征就是与神同行。那么到了挪亚，挪亚的时候神要毁灭那个时代，所以挪亚不但与神同行，更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建造一只方舟。这一只方舟就成了他和全家人8口人的救恩，也成了那个时代许多生物动物的救恩。所以呢，以挪亚的特征乃是与神同行，并且与神同工。这个与神同行的以诺叫他自己活着被提，自己得救。挪亚呢，与神同行，而且又与神同工，建造一只方舟。那么不光他自己得救，他的全家都得救了。所以在这一段人类堕落的历史中，我们仍然看见有少数的人是蒙救赎的人，是跟从神的人。那么这些人，我们从亚当身上 看见听信福音，我们从亚伯身上看见他为福音而活，活着为神而活，来牧养牲畜。我们从以诺士身上，我们看见他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因着认识自己的软弱、脆弱和彼此，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。我们在以诺身上，我们看见他与神同行。以诺为什么能与神同行呢？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。马土撒拉给他一个启示，神赐给马土撒拉给他的时候，给他一个启示，就是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啊，洪水要来毁灭那个时代。因着他得着这个启示，就改变了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就开始与神同行。他与神同行300年的结果就是活着被提。最后就是挪亚，挪亚不光与神同行，是更与神同工，建造一只方舟。所以建造一只方舟叫他得救，叫他的全家八口都借着方舟而得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虽然人类一直的堕落，4次的堕落，堕落到谷底，但是在人类堕落的历史中，神仍然得着少数的人是向他活的，是呼求他的，是为他而活的，是与他同行的，甚至与他同工的。我们真的盼望，虽然外面的世界满了罪恶，我们仍然有一些人能够认识神的旨意，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能够与神同行，甚至与神同工，叫我们自己得救，叫我们的家人也能得救。愿神祝福大家。